就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为晚上的聚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在忙碌的一天晚上可以一同聚集在你自己的脚前，我们来抓住你自己的应许，说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你就要在他们中间。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要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仁爱、和平、良善。主啊，让我们今天晚上在一起的时候，主，我们没有别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心思，就是要来听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真是求主把真理的圣灵厚厚的浇灌下来，更是求神赐给我们属天的聪明智慧，让我们在一起读你的话、听你的话的时候，主啊，不是只是听到一个声音、一个字句而已。主，你把我们的眼睛打开，你把我们的耳朵开通，让我们的灵里面碰到你，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明白你当年向以色列人借着你的仆人以西结所说的话语。主啊，今天在这个末世，我们深深的相信你还在做事，你要达到你所启示的永远的旨意，就是你的儿子与你的心腹，你在地上建立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旧约以色列人所走过的一段历史，今天成为我们新约的教训，我们新约的榜样，也是我们新约的警告。主啊，好叫我们在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不至于失落了。主啊，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自己，求主今天晚上充满我们整个的聚会，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特别我们把这个软弱的肢体说话的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你自己的圣膏油膏抹他，给他口才能够把你的奥秘说得明白。我们一起仰望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请我们打开十二章。以西结书十二章，我们上周讲的是第五个意象，第五个意象是讲到神荣耀的离开，这是以色列人历史中最黑暗的时刻，因为本来神的荣耀住在他们中间，但是在第五个意象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了神的荣耀从神的圣殿、神的家一步一步一步离开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读第十二章，这个是神荣耀上升以后，那下面就有这些话语。从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来看，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十九节，从十七节念过来，我们要十九节念到二十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吃饭必 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你要对这百姓说，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慌，因为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有居民的诚意必变为荒场，地也必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意象都落空了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都必应验。28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意思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阻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环，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荒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立定。你们岂不见了虚假的意象吗？岂不是说了荒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九章，23节到26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看啊，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亚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这段话是很重要的一段话，要成为我们今天晚上交通的一个重点。然后我们来到这个以西结书的28章。以西结书28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从第一节开始， 你要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加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这里，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与未受割礼的人一样，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推罗王。那我们读一节新约的圣经，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23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凡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我们上周讲到第四个意象的时候，在第四个意象里头，神要向以西结说明为什么神要审判犹太人，为什么今天神的这个怒气要向犹太人倾倒下来。那么我们看了好几处的圣经，那么总结起来是一个点，就是什么呢？犹太人跟神之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他们是承受了神的启示，摩西在西乃山把这一位神的属性、神的一切借着十诫，也借着当时的那个景观，耶和华神向他们显现，向他们说话，所以以色列人是有启示的，他们被神称为在地上的见证人，要做万民的这个见证。可是你会发现，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这个时候，整整过了差不多900多年，以色列人跟神之间一个最基本的难题，就是他们把这个启示的神变成了什么？一个偶像化的宗教。也就是说，他们把真神当作偶像来拜。那么也就是简单的讲，就是这些人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什么？为中心的。他要的神是耶和华来替人服务的神，他们并不是真正为着神的旨意而活，愿意顺服于神的权柄之下。所以 说来说去就是假借上帝的名做自己的事，这就是神不能够容忍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借着偶像就把心里面真正的意思就表明出来了。所以这是第四个意象我们看见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六个意象，但是要到第六个意象之前，有很长的一段圣经，就是从十二章一直到三十二章，十二章到三十二章，总共有二十章的圣经。讲什么？它分两段，十二章到二十四章是神讲他对犹太人的审判，一面说到犹太人的罪过，一面说到他们的结局。这是预告，因为以西结这个时候他在这个意象中所看的还只是那个他们犯罪的情形，但是离开那个第三次，因为尼布加尼撒王已经来了几次，两次，再过大概从第二次到第三次中间有十二年。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是在这个审第二次来之后，在这个中间的这段时间，神让他看到这个异象。所以呢再过几年第三次就来了，就是他们最后毁灭性的打击就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让以西结看马上要来到他们中间的那个可怕的景象。这是整整从十二章一直讲到二十四章，这是对犹太人讲的。然后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的时候呢，这一段一大段的圣经就一直在讲对外邦人。也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二十章的圣经哈，神要指出一件事情来，神是公平的神，神不但是审判犹太人，神同时也审判什么？外邦人。那么所以整整二十章圣经，神就把每一个受审判的，从犹太人到外邦人，那么外邦人有我的讲义上讲的有亚门人、亚摩人、摩押人、以东人、非利士人、推罗人、埃及人，每一个国家神都说得很清楚，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离不开一个点，犹太人也是一样，外邦人也是一样。也就是说在旧约里头这一段时间，神要指出来，人啊，你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惹神愤怒的。那个是什么呢？那最典型的，我是在讲义上选了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二十八章。为什么二十八章我们比较熟悉呢？因为我们以前讲到撒旦的来由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两处圣经，一处是什么？以赛亚的这个十四章，对吧？然后讲到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这两段圣经里头，以赛亚讲到撒旦的时候，讲到他的前身，他叫早晨之子，明亮之星，他的名字叫路西佛。那么到了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引用二十八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又告诉我们多一点资讯，就说到有一个人叫做推罗王，他呢是什么身份？基路伯上面的两个什么？两个基路伯，在应该是这样讲，在那个神的宝座约柜上遮掩约柜的什么基路伯。那么也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神启示这个约柜的时候，他约柜的上面有一个金板，纯金的金板作为这个盖，这个约柜的盖子。这个金板圣经有一个名字的，叫什么？施恩座 ,Mercy Seat, 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就象征在天上神有一个什么座？永固的宝座，在三层天上 这是施恩座所代表的。那么在这个两个施恩座旁边，神叫摩西用纯金打出两个什么基路伯，这两个基路伯是天使长，那么护卫着神的荣耀。这个是在会幕的时候神启示出来的。好了，这个图画是告诉我们，在天上没有人类的时候，就是神在的时候，神的宝座是从永远到永远，然后在神宝座两边有两个什么天使长，中间一个叫做路西弗。那么神就给他了聪明、智慧、美丽、地位，一切所有的好的通通给他。然后有一天，这一个坐在神宝座旁边的这一个基路伯居然怎么样，他说，我既然那么聪明，我既然那么美丽，我既然那么有地位，我还差一点。差什么一点？我为什么不做一把手，我自己做神就好了。所以他就说，我要把我的宝座升到北方的极处，与至高者同等。所以这一件事，他就把自己从基路伯神的天使长变成什么撒旦，变成神的对立者。这个是我们平常在讲到基要真理的时候我们会引用的圣经，讲到撒旦的原生，他的起源是这样开始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28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28章里头，他的第一节，我们刚刚念的是从第一节念过来到第十节，那是讲到一个王，那是地上的一个王，叫做推罗王。那么就是说，这个推罗王为什么被神咒诅，被神毁灭呢？他有一个问题，他说什么？你因心里高傲，就说我是谁？我是神。天上有一个魔鬼说我是神，地上有一个人说什么？我是神。啊，那么我在海中做神之位，虽然你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神说你根本就是人，你为什么要做神呢？可是这句话一语道破什么天机。人从古到今都有一个梦，都想做什么？都想做神，只是你有没有机会而已。有的人是在家里做神，小神，等到你有权坐上什么大宝座的时候，你就成为天子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的皇帝、外国的皇帝、罗马的皇帝，个个都说自己是什么神。那么很多的这个宗教，像这个美国的最有名的宗教耶和华见证人跟这个摩门教，你如果去看他的神学的时候，也说到什么信的人可以变成什么神，都是神。那今天的 New Age 也是说信神可以变成，不，你可以自己变成神。 New Age 也是讲这个东西。而中国的，我们相信的，我们中国其实是印度来的佛教，佛教也说自己是什么立地成佛，佛人人有佛性，佛性也是讲自己是神。所以从古到今没有心事，人就想做什么，做神。犹太人是如此，外邦人也是如此。所以呢，这个东西，这个灵，人明明是人，可是我们不以人为满足，我们要做神。这就是偶像的原因。我每次说到偶像，我说我都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听完那段人跟偶像的对话，我问一句话是什么？谁是神？对不对？所以你看一拜偶像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人的心里的潜意识借着偶像来表明我要做神，因为我要告诉你我要什么，我要你做。所以 你在这个第十节，就是我们这个二十八章第十节，他说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与未受割礼的人什么一样。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神就把这一群人叫做未受割礼？割礼。那么你如果读另外一段话，到了以西结，我刚刚没有带你们念，讲义上有埃及也是同样的问题。你去读以西结32章的17节到19节，神对埃及的审判，那么你会发现也是同样的。人之所以会夸口，要么就因为自己很聪明，要么就自己因为自己很漂亮，要么就自己很有才华，要不然自己很有手腕，可以赚很多人的钱。所以人不是夸耀自己的智慧、聪明、美丽、财富，这是人要夸口的。那我们刚刚去读了这一切，谁把它 summary 最好呢？就是我刚刚带大家读的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就是把它整个总结起来，在第九章的时候，先知耶利米说了这句话，刚刚我们念的。耶和华说，这是9章25，我带你们念的时候，前面还多念几节，就是说到我们看一下，我们那个时候是我们刚刚念的时候是从23节开始的，念到26节。那么这个耶利米书9章23节到24节说什么呢？说人是怎么样，智慧人，神劝告人啊，智慧人不要因他的什么智慧夸口，勇士呢，你有很有力气的人，不要以你的勇力夸口，财主呢，不要因你的财富夸口，对不对？你要夸口，要夸什么？认识耶和华为夸口。也就是说，人不要以自己的本事为骄傲。人类最狂妄的一句话怎么说？哼，人定胜天，双手万能。这是人最狂妄的一句话。在整个人文主义里头，这句话是它的精华。双手万能，人定胜天。所以这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一句话。那么下面神对这个人的人类的情形，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不管你是外邦人也好，耶利米就说了这句话，25节，第九章，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们一起念。”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没有受过割礼。29节是解释，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埃及人、犹太人、以东人、亚门人、摩亚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周围剃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什么割礼，以色列人呢心中也没有受割礼。所以说来说去，问题是什么？就是割礼。割礼是这一切问题的总结。那么犹太人有没有割礼呢？肉体上有，因为从他们祖宗第一个受割礼是谁？亚伯拉罕。一直下来到主耶稣的时候，到今天犹太人还在行什么？行割礼。所以这是他们一直传下来的传统。但是神说，你们是心没有受割礼，肉体上怎么样？受了割礼。所以你们受的是什么割礼？是假割礼，不是真割礼。是假的割礼，不是真的割礼。所以在这里，你把这耶利米的话放在一起来看，外邦人的罪也好，犹太人的罪也好，对神来讲就是什么罪？骄傲、自夸、自大。外邦人是赤裸裸的骄傲自大，犹太人呢是伪装的谦卑，法利赛式的宗教，但是骨子里面还是什么？还是骄傲。所以
他们是以肉体为夸口，人要显扬我的成就，我的聪明，我的财富，我的勇力，我的等啊，我的虔诚，我的怎么样，我的进食。总而言之，一切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个是耶利米、以西结这些神的先知把他说的淋漓尽致，说的清清楚楚。那么我们把这个旧约的事情拉到新约来看，也就是我们这个新约的时代。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呢？那我刚刚读了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说到人的问题，人的共同问题。人的共同问题是什么？他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那么人怎么样在神的愤怒之下呢？因为人有一个问题，他说什么？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是呢，人怎么样？不承认。人故意说没有神啊，但是他心里知道有神。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呢，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染了，自称为呢聪明，我是博士，我是留美的，我是什么什么高位，我是可以夸口的，我是神学博士。这些都是叫自称为聪明，但是神说其实你们是愚昧的。为什么？因为你们做了一件事，将不能朽坏神的荣耀怎么样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所以在新约人的问题跟旧约时候人的问题一不一样？还是一样的。新约还是一样，人是以人自己为夸口的。我们承不承认有神？嘴巴里承认，心里面并没有承认啊。无神论者是比较赤露敞开的，没有神，那就，但是很多的人是口里说是什么有神，但是心里面还是并不把这个神当作神，把这个神当作什么偶像，当作偶像。所以我们拜人自己创造的那个东西。今天神学变异化了，人的学问也异化了。总而言之，最后的结果，读完这么多的东西，结果是标榜谁？标榜自己，标榜人。所以这个以西结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这个问题，他们所受的审判是神对整个人类的审判，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弄得很清楚。因为如果这个点我们没有把它弄清楚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第六个意象。第六个意象要真正的吃透，你必须对第四个意象跟第五个意象真正的问题所在要掌握清楚。也就是说，神的最后的目的是要怎么样？要祝福人。他最后的目的是要住在人的什么中间，他要与人同住，这是神真正要达到的目的。好，神先给我们看着一个样板，他先住在谁中间？以色列人中间，神的选民。但是住了四百多年，最后是结果是什么？离婚了。神住不下去了，神受不了了，神要审判了。所以你就知道那个问题在哪里，就是这几个先知要讲给我们听的。我们不要只是从字句上说，哦，他们拜了偶像，所以神要罚他们，不是那么简单。这个拜偶像是在骨头里的问题，是在心里的问题。好，所以神现在就说了，你们整个的问题就是心里没有受割礼， 你们心里没有受割礼就有什么问题呢？你就听不见我跟你讲话，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呢，心里面没有受割礼呢，那么你就会发现一大堆的问题就出来，就是任意什么妄为，人自己去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神就把他们交给了外邦人，交给了尼布加尼撒王，把他们所夸口的，他们夸口什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上帝住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有耶路撒冷圣城，因为我们有圣殿，因为我们在这里有约柜，我们有这一切可以证明神在我们中间。但神说，你们骗自己，你们是在骗自己。到时候神就走了，离开了，神就把剩下来这些他们夸口的这些外表的东西全部怎么样，拆了，全部拆了，烧了。不但如此，刚刚我们念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光景是很可怕的。他说，你们吃饭要怎么样，忧虑，喝水呢，惊慌，你们所看见的这个地是一片荒芜，城变成荒场，人被掳到外面去，死的死，亡的亡。所以当神离开的时候，也就是说神的保护就不在了。那么神的儿女失去神保护的时候，就变成什么？撒旦的掳物，仇敌的掠物，我们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我们以前所有可以自己认为可以夸口的，就在转眼之间都怎么样，没有了，转眼之间没有了。但是我们的神并不是停在这里，在他走之前，他预言，他要上升了，他走之前，在十一章的时候，他预言过几句话，我们要注意。十一章十六节开始，我们要念到二十节哈，十六到二十，十一章。所以你们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你当说，我们一起念，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你们必到，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一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在神要走之前，还说出一段很重要的话，说什么？虽然目前你们会遭到亡国，会遭到被掳被杀的命运，但是这不是你们的终结。将来有一天，虽然你们会被四散天下，我要把你们怎么样？找回来。不但如此，我还要答应一件事情，以后你们会有什么新的心，新的灵，我要把你们的实心换成肉心。所以这个是神说到将来的一天，这个你们现在的悖逆的光景要完全的怎么样转过来，这是神在走之前说的。所以这就给了以色列人有什么？有盼望。 有盼望。神并不是永远怀怒，神并不是永远撇弃了我们，我们就完了，从此就没有前途了。所以这个是我想很重要的认识。所以在这个二十章圣经里头，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总结，虽然里面讲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它的核心就是在这个点上，在这个点上。那么这个问题不但是古时候如此，这个问题今天呢还是如此。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谁的子孙？亚当的子孙嘛，对不对？人的肉体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哪一国人哪一族人，都亚当永远是什么？亚当，亚当的族类永远是老亚当的族类，我们里面那个本质是一样的。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神要审判这个老亚当的族类，但是又答应有一天要怎么样？要有一个新的，有一个新的族类要出现，他要有一个新的心，要有一个肉的心，要能够遵循耶和华的话语的一群人，这是神答应的。那么33章34章讲什么呢？就是神对这个以西结的要求。他说我设立你啊，你如果注意看的话，他说人子啊，这是33章 7节到第9节，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怎么样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们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呢，使他们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最终，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你若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怎么样就自己脱离了罪。这就是这两章圣经的总结。什么意思？神叫一些人做守望者，守望者有一个责任，就是神跟你讲什么你就去什么呀，乖乖的讲。这个人做了得罪神的事，你要告诉他你要悔改，你这件事情是得罪神的，如果你不悔改，你要得到神的审判。但是如果你说不好意思，怕得罪人，话不敢讲，那神说他死了我找你。但是你如果诚诚实实的，我跟你怎么讲你就怎么讲的话呢，他死了是他负责，你无罪。所以这个叫做守望者。守望者不是讲自己要讲的话，守望者不是自己凭自己的感觉说话，不是的。守望者是耳朵竖起来要听什么？神的话。神怎么讲你怎么讲，你不要讲神没有讲的话。我们刚刚也念过了，那个时候有很多是什么假的，都自己自称什么啊？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自己冒着圣灵的名，冒着上帝的名说话。但是不是神说我没有叫他去讲，但是现在我对你讲，我要你讲。神指名道姓的说，人子啊你要这样讲。所以在这个昏黑的时代里头，神是设立了一些人，一些真正有感觉的人，听见神话语的人，替神说话。但是他们有很严重的责任，他必须怎么样说实话，神怎么说你就怎么说。我们就很怕，为什么呢？得罪人，一点都没有错，我们都怕得罪人，我们怕人批评我们，怕人给我们难看，所以我们不敢讲话。但是如果神设立你做守望的人，你说好也得说，说歹呢也得说。这是这两章圣经神警告以西结。所以神的仆人并不是一个好差事，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
非常难做的事情。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来看从36章开始一直到这本书的结束。 在这一段这一大段的圣经里面，一共12章是包含了两个意象，就是第六个意象跟第七个意象。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剩下的时间大概就是讲一点第六个意象，第六个意象。那我刚刚引用的是11章，就是神的荣耀升天要离开之前神讲的最后一段话。那么这段话就是神答应要赐给他们怎么新的心新的灵，在这一本书里面讲了三次。第一次是我刚刚带大家念的11章，第二次呢，你如果去到18章31节是第二次讲这句话，但是到了36章了，我们如果看36章26节20到28节第三次神再讲这句话，他说什么？神说什么？36章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什么？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等等等等。神讲到很多美善的祝福都要临到神的选民。所以在这一个以西结书里面，我想这是以西结执事里面最突出的点，因为没有其他的先知说过新心与新灵的事情，只有以西结说到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心，要把你们那个实肉体中的那个实心去掉。但是你注意这段话，神为什么讲这段话？他讲这段话是有一个原因的。什么原因？因为神曾经答应过他们的祖宗 祖先。因为28节他说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这一句话，你们神答应了什么？他们的列祖，就是这个列祖，神当年告诉他你的子孙怎么样，要住在我要给你们的应许之地，然后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当年说过的话，对谁说的？对亚伯拉罕说的嘛，对亚伯拉罕说的。所以你就要去圣经的创世纪去找当初神怎么说的这段话。所以我把讲义里面列出来给你们，就是创世纪17章第4节一直到第10节这一段话非常非常重要。这段话被称为亚伯拉罕之约，也就是说今天神是这样的对待以色列人，虽然神好像把他们都灭了，把他们都赶出去了，但是神还答应有一天你们要回来，有一天我要给你们有美好的将来，要让你们能够住在这个地，这块我答应给你们祖先的那块地上，而且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个关系不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所以这个约就怎么样废了，这个约是不能废的。
所以你注意当初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讲的，你如果打开创世纪十七章第四节到第十节，你注意看，我与你立约，你就是指亚伯拉罕，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叫亚伯拉罕，因为我与你立你做多国的父。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怎么样，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什么约？所以这个约他讲清楚了，是永远，永远就是代表什么呀？不被时间淘汰的，这是我跟你怎么样？约叫代表什么意思？ Agree， 我 promise 我要这样子执行啊。那么这个约是跟亚伯拉罕立，而且也是跟谁立呢？啊，也是跟他的世世代代，就是他所有的后代，在这个原则上，我都给你们立这个约。那么，做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积聚之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今天你看，在巴勒斯坦吵架，吵什么？犹太人说这个地是我们的，阿拉伯人说什么？这是我们的。那么现在美国人说什么？分，对不对？要犹太人把那个地划一贯给这个巴勒斯坦人，对还是错？啊，只有几个人敢说是错，根据理由是什么？神说是给你的后裔哦，对不对？永远为业。所以这个东西是很严重的问题，到底这个地是属于谁？谁说了算？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谁说了算，这个人就说不清楚了。只有神怎么说，你照着神去做就不会错。对，但是这个后裔，所以就问题在这里了。当初神说后裔的时候，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谁的哪一个儿子？因为亚伯拉罕有好几个儿子，他是指着应许之子说的。那应许之子只有一个，就是以撒。只有以撒才是应许之子，其他的儿子都不是应许之子。是，但是这个原则你要注意，所以这个应许之子到底这个原则是什么，你就要注意了，是凭什么生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整个的事情啊，难就难在，如果你什么时候跑到属肉体的原则去的时候，这个官司就永远打不清楚。肉体的原则，如果你抓到属灵的原则的时候，这个官司就清楚了。那么以前我跟你们讲亚伯拉罕的时候，讲以撒，讲雅各的时候，通通讲过的，只是现在大概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还需要你们去复习，到底当初神选亚伯拉罕，然后说以撒雅各，这个整个这一条线到底神要讲什么？这个是老早就在创世纪就定好的原则，这个原则到今天不可以变，这叫永远的约。那么到底这个东西怎么解释？新约是对这个东西的解释，但是基督徒懂了没有？犹太人讲了半天还是猛叉叉，我想新约的基督徒还也是一样，讲了半天听了半天还是猛叉叉。需要启示，你一定需要神的启示，让你看见到底神当初对亚伯拉罕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一语什么双关，表面看是肉体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在后面有一个属灵的事情，那个东西如果抓不到，你照肉体来搞的话，一塌糊涂，就搞的是，就搞不清了。好，所以你往下看啊，这个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第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这就是这个约能够实现的必要条件。什么条件？如果我们签一个合同，这代表什么意思？双方都必须怎么样遵守啊？如果有一方不遵守呢， 这个约就怎么样？毁了。所以神就要跟亚伯拉罕说清楚，这个约第一是给你立的，第二跟你的世世代代的子孙怎么样立的，这个约是永远的约。虽然你亚伯拉罕会死，你的儿子会死，你的孙子会死，但是这个原则怎么样不变，一直到永永远远都是如此。那么可是要保守在这个约的里面，他必须有一个 principle， 有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遵守我的这个约。那么现在要说清楚，这个约是指着什么说的？第十节是解释。读圣经一定要读清楚。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后面如果你往下读，凡是不遵守的通通要被怎么样？剪除。所以你就知道啊，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是有条件的，不是没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一个割礼。凡是没有行割礼的都要被什么？剪除。那么犹太人听到这句话，所以一到今天都不敢不行割礼，犹太人都在行割礼。但是神当初讲的时候是讲肉体的呢，还是讲什么？那我们刚刚读了先知耶利米就说得很清楚了，犹太人啊，你们的问题是肉体上行了割礼，可是心里呢没有行割礼。也就是说你们只是表面上有了一个记号，就凭这个记号就想吃这碗饭了。对不对？就凭这一张受洗证就想进天国了。但是神说 No， 外表的不算，我要的是什么？心里的。心里的割礼才是真割礼。凡是在肉体上有一个标记的不是真的割礼。那这句话是谁讲的？旧约是耶利米先知讲的，新约有一个人也是讲了同样的话。打开来看罗马书，第四，罗马书二章2829，罗马书二章28-29节。因为我们一起念，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呢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人。好了，这句话就把整个的原则说清楚了。犹太人整个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样的搞到这个以西结的时候，整个的领会是什么？只要在肉身上行了割礼，我们就跟上帝怎么样有了约了，我们就有资格成为神的儿女，而且住在这个应许的什么地上。结果神说照赶不误，通通赶出去，不能够因为你们肉体上有割礼，你们就有资格住在这个应许之地上。听懂了没有？不能够因为外表的仪式就决定了你们自认为我跟我神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跟你的关系是在什么层面上？心灵的层面上。你们如果在肉体上只受了割礼，可是心灵没有受割礼的话，照样是受什么？剪除的命运。所以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一个律一个律。神审判这里20章圣经讲了半天，就是你们在肉体上没有受到割礼，所以你们的生活还是充满了被罪捆绑，充满了骄傲，充满了夸口，你们是凭着肉身夸口。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所以神在这里说， 我今天将来有一天还要给你们一个新心，一个心灵，你们还可以回到这个地方来，因为我当年答应过你们的祖宗。神把他们的记忆力要把他带到原初十七章的神当初讲的这句话的意思。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讲到割礼的时候是在创世纪十七章，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几岁啊？九十九岁。可是亚伯拉罕被神称义的时候几岁？因信称义的时候几岁？十五章，大概八十岁，八十到八十五岁左右，就是十五章。你如果去看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被神称义，第一次，这整个圣经第一次讲到人被神因信称义。神没有要求亚伯拉罕守割礼哦，可是一直等，等到这个十七章，他是九十九岁了。神再告诉他，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对吧？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这是第二次。所以第一次算他是八十岁，第二次算他为义的时候是九十九岁。可是现在神说你要行割礼。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讲这段历史的时候，为什么第一次因信称义神没有要求割礼，而到第二次称他为义的时候就要求行割礼了呢？而且这个时候就说这是永远的约，为什么？这个整个因信称义是因为什么？儿子，对吧？十五章神跟他说你要有一个儿子，你那个以利以谢不是你的儿子，我要给你一个。所以他信，所以神就给他，就称他为义，对吧？那么这个是十五章的故事。但是他从八十岁听到这件事以后，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一年一年等，儿子都没有。所以他的老婆就出了一个点子，他老婆说什么？再等下去，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上帝忘记他嘞，对不对？神忘了。还有可能呢，我生不出来了。还有机会，你还有，你老头子还行，我有一个年轻的下甲，你跟他同房，这算我大方了吧？生出来的算我的。亚伯拉罕想一想也有道理哦，我这个老婆还是有道理的，所以他就答应老婆的要求，他就跟下甲同房，就生了宝贝儿子出来了，八十六岁得到一个叫做以实玛利。感恩礼拜开了几年？十三年，从八十六一直感恩感恩，每年感恩，对不对？儿子一生日马上感恩，一直一路感到九十九。九十九有一天 surprise， 神说话了，神说什么？不是这一个，你搞错了，你搞错了啊，搞错了。九十九岁，神说明年这个时候是你跟你的那一个你看没希望那个老婆叫做什么撒拉，她那个时候是九十岁，月经老早断了。神说要生，那一个没有月经的人，自己老头子，他说我九十九岁如同已死，所以要我们两个，一个是朽木，一个是啊，都是没有希望的人，你说明年要有儿子，亚伯拉罕居然说什么？信。神就称他为义第二次。这个时候神就说我要你行割礼，请问割礼什么意思？这个立约是这个记号是讲什么？
为什么20年前不要他行割礼，现在要他行割礼？这里有一个什么东西跟上一次不一样了？都是信啊，上次也信啊。那一次的信不但信神，还信谁？我还行，对不对？要讲弄个儿子，我还有本事，我还有方法，靠我跟另外搞一个年轻的下家，我们可以为上帝怎么样生一个儿子。这是人的聪明，人的本事，人的智慧，人的聪明。但是神认不认账？说做得不错，很好，你们努力的我还是不错的。所以有没有认账？完全不认账。不但不认账，有一天还对他们两个人说什么？赶出去！哎呦，这得了，完全要赶出去。根本这个儿子跟我无份无关，他不能够承受我给你的产业，我给你的祝福。他是跟虽然是你的后裔，但这个此儿非什么彼儿也，答了你的问题了。凡是靠人肉身成就的东西，神一律不承认。虽然表面看起来是照着神的旨意、神的祝福做的，对不对？但是这不是神答应的，不是神的方法，是人的智慧做出来的。人的智慧做出来，神不认账。所以到了新约，主耶稣才会说，有人奉我的名传道，奉我的名赶鬼，奉我的名行医，都是因上帝的名，但是神说我不认。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古时候亚伯拉罕是这样做，一路下来到今天人都是这样做的，你我通通包括在里头。我们都以为自己怎么样比他不行，比这个家伙我还行，我们都在那里比来又比去，我们总要觉得自己怎么样行，谁能说我不行？我们都自命不凡，因为说到底我们里头都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骄傲，老我，骄傲，自信，自信。什么叫做割礼？99岁就是割礼，就是你不相信自己了，对不对？他只相信谁？神啊，你说了，即使不能，也能。懂吗？20年前你说了能，因为不但你能我也能。20年后当神说明年你要生的时候，是跟你跟你那个生不出来的那个老婆，她要生是不可能，但是神说你说可以我就相信可以。是一切没有希望的时候还有什么？还有指望。这个是100%的信心，神认。这个时候行割礼就有意思了，听懂了没有？割礼是 指着神只认他自己的话，他否定了人的什么天然的自我，人的自信，人的聪明，人自己有办法做的东西，在神的这一件事情上，神的产业，神的家这件事上是没份的，是没份的。所以这个叫做割礼。但是人呢就不信邪，就一直想要搞，那你就会发现摩西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呢？啊，他的问题是40岁的时候他说我能，所以他就撇弃了埃及所有的什么荣华富贵特权，他本来是埃及的这个最有希望继承法老的儿子，但是他说我要与我的百姓在一起，我不是埃及人，我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就撇下了埃及一切的荣华来服侍，要站在神这边服侍神的百姓。结果他的热心，神有没有说好啊？有没有？没有。他的热心反而 变成他闯祸的开始。他一热就不得了，就闯了大祸，杀了人，所以他就逃，因为他知道埃及的法律，杀人者偿命，他知道法老不会放过他的，所以他跑。一跑几年呢？他知不知道会四十年？他不知道，他以为跑跑几年后回来就是了，没有想到一去四十年。所以他到八十岁的时候，他写了诗，就是诗篇九十篇。他说一个人一生是七十，强壮呢八十，转眼怎么样成空。所以我所有的雄心大志怎么样全是一场梦。早上它 如同草，早上发芽，黄昏晚上就枯干，如同花开花谢，就这么过去了。这就是人生。我一生的本事，他圣经说他学了埃及所有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是一个青年才俊。但是现在神都没有用，神完全没有用他。他说完了，死了，我这一生就结束了。就在他说结束了，神就来找他。所以神叫他出来，他说你找错人，你再去找一个，这个我已经没有了。然后就是你。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的第人生的最后一段是从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最后一个40年，那是神真正用他的时候，那里就证明这个叫做什么。隔离嘛，对不对？所以对摩西来讲，这个隔离是经过40年的功课，40年的时光才学会了。对亚伯拉罕是从80岁到100岁他才学会了，是20年。所以这个隔离不是说说而已的，这是要一段长的时间怎么样对付磨练打击，才能够稍微领会一点。不是你今天听这篇道，明天你就割礼完成了，没有这回事。到了新约，所有的门徒，主耶稣带了12个门徒，最典型的就是彼得，也是一样。彼得、保罗、约翰、这个雅各，他们都是年轻力壮、大有雄心大志的人，对不对？个个都想有一天主耶稣你一做王，我们都是什么部长、宰相的、自留的，对不对？所以他们都是抱着这个希望来跟随耶稣的嘛。你是弥赛亚，但是没有想到主不走上这条路，是上了十字架，所以他们气得要死。怎么你可以上十字架？十字架一去，我们是前途全部泡汤了吗？所以彼得在神的面前表态又表态，说人家可以卖你，人家可以不承认你，我是死都给都可以。所以他对自己是充满什么自信心，充满自信心的一个基督徒。他是最有什么热血沸腾的人，你要做朋友就是跟这种人做朋友。当然主耶稣有没有欣赏他的热血？没有。主耶稣说的很白啊，今夜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哪有这种事，走着瞧。果然到时候他是3次否认主，所以他就出去怎么样痛哭，这个哭就说出很多的话，很多的话来了。他哭什么？哭耶稣啊？他哭谁？他一定在那边说，我怎么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那一刻他所有的自信心都变成了什么？全部崩溃嘛，全部破产。他在那里恨不得就挖一个洞怎么样钻下去，从此隐姓埋名，再也不要向人提有我彼得这号人物了，对不对？吹牛是 前几分钟的事情，跟着当着大家的面说的，这个包下来了，就是爱主，就是我，就是我，我爱主。但是没有想到后几分钟他就栽到这么惨，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考验。而主耶稣居然怎么样允许让这个事情发生？为什么？ 如果我们没有走过这条路，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自己是谁。我们没有经过考验，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只有经过考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所以这种经历就叫做什么经历？哈，真割礼。真割礼就是指着这件事情说的，不是在肉体上砍一刀，外面怎么样有一个什么表示，不是，是神在你的身上借着你的环境来把你的真相显明给你自己看，叫你看看你认为你的财富、你的才华、你的口才、你的一切的一切，你可以夸口的，在神的时候显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切通通变成了什么？羞辱，变成了 ashes， 就是灰烬。我的雄心、我的抱负、我的才华、我的一切，好像这个时候全都完了。这是基督徒必经的，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个，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家。好，如果我们懂了这个点，这是进入迦南承受产业回家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你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后面所谓荣耀的回归，第六个意象、第七个意象，通通是meaningless， 因为会一切历史又会怎么样重演嘛？而事实上，这个圣殿是重演了两次嘛，对不对？以西结在的时候是第一个殿被毁，对不对？后来他们造了第二个殿，第二个殿过了若干年以后，主耶稣主后70年、70年怎么样又毁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历史，神要把它在历史中间演它两次，让世界所有的人怎么样？通通看清楚，我耶和华是这样的一位耶和华，我恨恶的是什么，我称许的是什么，我祝福的路是什么，我咒诅的路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把当过去的历史看看，跟我们拉不上关系，我们就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你真的听见先知在那边所说的话，你完全吃透他的精神的话，你在这里你就知道这些事情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怎么样，有关系的，有直接关系的。今天不要自己骗自己，因为我们可以重蹈覆辙。教会的历史2000年已经演了也多少几个轮回了，都是一样的。所以第六个意象，我们来看37章第一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了什么？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周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骸骨的啊，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的话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加给你们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有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着其上，只是还没有生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就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是谁啊？就是以色列家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因为巴比伦怎么样，把他们全部给杀了，或者被掳了，杀的杀，被掳的掳，四散天下，对不对？而且不但是他们这一代的人这样子，多少100多年前，他们的弟兄北国
以色列十个支派也是同样的命运吗？他们是死于亡于哪一国？亚述国吗？亚述国把他们，这是第二次，他们的兄弟以前是北朝的十国也是这样四散天下的。所以他这个意象是以色列全家，是指着谁说的啊？以色列家就是指着十二个支派说的。所以这不是单单只说南国，连北国通通包括在内，这是全家，他讲的是全家。所以这个意象就是说，虽然以色列在历史上已经死透了，什么叫骸骨？骸骨就是死干掉了嘛，就是只剩下骨头了嘛。今天是有火化，那个时候没有火化，就是死到底就是骨头嘛，啊，骨头。那么神自己解释说，你看的这个骨头，我就是指着谁说的？以色列全家说的。这个四散到天下的骨头，有一天要怎么样？要回来。要变成大军。这叫死里复活。十二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啊，我必开你的坟墓，使你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啊，我开你的坟墓，使你从坟墓中出来，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十四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如此说，也就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是在这一个第六个意象里面看的一个伟大的意象，叫做枯骨怎么样复活，枯骨复活。那么这个意象它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坟墓里出来，第二个阶段叫做将气息把灵放在你们里面。那这件事情，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四散全世界，有在这个时候是主前差不多五百年左右，然后后来有一批人回来，不对，不是过了七十年吗？他们不是回来，我们最近主日讲的是讲这个回归。但是到了主耶稣的时代，主后七十年，他们又怎么样？又完了，对不对？所以从历史来看，十个支派是早在主前六百多年的时候就已经四散天下了，然后到了五百多年的时候，这个南国也四散天下了，然后他们稍微有一点复兴，就是后来的最后一段历史，到了主耶稣，那就彻底完全统统解散了。这是主后七十年的事。所以到今天整整过了多少年了？从最早一直到现在，将近多少？2500-2600年呢？这么长的时间，这个预言应验了没有？出坟墓应验了。注意啊，我这边讲义有讲，第一个阶段开墓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现的？2500年以后，自1917年，英国一个将军叫Allenby， 从土耳其，那个时候那个土耳其那个帝国叫什么啊？现在宾拉丹一直要诉求要复国，他们有回教要回荣耀的日子，那个时候是什么日子？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大帝国，回教的大帝国，忘了，呵呵，啊，奥斯曼，对，奥斯曼大帝国，那是回教的大帝国，那是回教最荣耀的时期。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完，那个奥斯曼就结束了，那么英国就接收了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将军就开始起义，要把这个巴勒斯坦作为犹太人的地。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真正100%完成，所以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整整用了从1917一直到1948差不多30年的时间，你就可以看到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开始了，从世界各个地方一直到今天还在进行。你的确就可以看到所有的12个支派基本上现在都开始一个一个回来，一个一个回来，那么都回到这个应许之地。那你说怎么可能？事实摆在这里的嘛，因为神说开幕，开幕不是，是把坟墓的墓开了，就是这些死掉的犹太人像骨头一样死到家了，他现在开始神叫他们回来，叫他们回来。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这些人是谁？神的选民。过了2500年，连他们自己都想不出来，想不清楚他们到底怎么回事，现在神说回来，他们就回来。所以第一个阶段基本完成了，现在差的是第二个阶段。所以在第一个阶段，你今天所看见的以色列是什么复国？是枯骨变成了一个尸体，有了皮，有了肉，有了筋，但它缺什么？灵，没有灵，它还是一个死尸，没有灵。灵还要有一段时间，但是神说这是第二阶段。我14节，第一个阶段已经，他说你们从坟墓里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如此成就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什么时候要成就？当以色列的全家得到了一个灵，那么这个灵什么时候会进来？你就要去看撒加利亚书的，要让灵性更新啊，你必须要有一个条件是什么？我们基督徒什么样的能够回到神面前来啊？认罪悔改，这是必然的，这个律是不能改的，犹太人也不例外，一定要认罪悔改。那么这个时候在另外一个，就是先知撒加利亚就预言这件事情，你去看12章。撒加利亚书就是圣经旧约的最后倒数第二本书，12章10节，我必将，我们一起念，那叫人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以色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都必哀悲哀。大卫家男的堵在一处，女的堵在一处，拿单家也是这样，都在那里悲哀。悲哀什么？他说是为谁悲哀啊？为他们所扎的那一位吗？为耶稣而悲哀。为什么悲哀？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以前怎么样，定他十字架，弃绝他，不承认他。但是有一天主说他，你看他讲到他是，就是他们所扎的，扎的就是他们当年怎么样，定他十字架的嘛。所以犹太人在有一天要为着定他们所定的耶稣全家悔改，全家悔改。那么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到了14章，你看第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就指着这批犹太人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逃跑大地震一样。耶和华的神必降临，一切的圣者就要一同怎么样来。那个时候到第9节，耶和华就做什么？全地的王。
所以这件事情讲到有一天这一位他们所扎的主要亲自脚踏在哪里，橄榄山上，然后有大地震，橄榄山分南北两半，犹太人被逼到没有路可走的时候，忽然间看见他们的弥赛亚来救他们，这个弥赛亚一看是谁，就是耶稣，就是耶稣。所以这就是以色列全家悔改的时间，是在主耶稣第二次从天降临的时候，那他们流泪悔改，神的灵就怎么样，浇灌他们，就浇灌他们。所以这个是这个枯骨复活的整个的意义，整个的意义。它包括一个是开坟墓，那么这个墓是什么呢？猜一猜，开这个坟墓，那这个坟墓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啊，以色列人放在什么大坟墓里啊？全地嘛，所以这个世界就是坟墓，这个世界是一个大坟墓，我们都死在什么世界里头，承认不承认？在神的眼中，这个世界是一个大坟墓，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四散成为枯骨，但是有一天神要对这个坟墓说，放人出来。神曾经，耶稣在地上曾经对着坟墓说出来，对着谁说的？拉撒路说的吗？不是吗？出来，他们就出来，这件事情已经是发生了。所以他们第一次的回国，1948年是政治性的复国，是开幕，现在要等的是第二次，灵什么时候进入它里面，这两次不会太远，有神不会让这个死尸天天走了没有灵的，不可能的。嗯，神要让这个灵进入他们里面，这个是指日可待。主耶稣自己说了，他说那个死掉的无花果，你要看它开花发芽长嫩叶的时候，夏天近了，人子就在门口了。然后他下面说，这个时代没有过去，这一切的事都要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西结的异象不但发生在2500年前，对吧，而且现在他一直看到现在，这个第六个异象是就发生在我们的 generation。 我不知道你们年龄多大，凡是在1948以前生的人，你们就是所谓的 baby boomer， 现在都是60岁的人，你们通通亲眼看见的人。你说还会有60年吗？ I doubt it， 没有几年了，没有几年了。所以我不是跟你们说说而已，我是把一个很现实的事情摆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自己要心里面明白。我希望我们的耳是开，是受过割礼的，不是听不见的。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你真是把你的心向我们赤露敞开。你当年怎么样审判了犹太人，你的选民，你也审判了外邦的人，你也审判了在地上所有凡没有受割礼的人。主啊，今天你要我们在这个割礼的原则里头回到你的根基上，重新建立你的家。主啊，我们真是需要你的怜悯，我们要感谢你，因为这不是人手可以做的。因为感谢你，你自己当年亲口说你要建立你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凡是出于你手的都要存到永远，凡是出于人手的都要如草木和谐，通通要过去。主啊，因此我们求你抓住我们，让你的手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永存的工作，不是草木和谐的工作，是金银宝石的工作， 好叫割礼在我们身上不再是外面的，乃是心里的割礼。主啊，我们真求你来成就你的家，成就你的工作，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主啊，你是奇妙的神，你是有智慧的神，你是活神，你说话就要成就，没有人能够拦阻你的旨意。你当初怎么样答应亚伯拉罕，你今天仍然要把那个约完全执行到永远，到你的旨意成就。主，感谢你，你的信实永远不改变。人是会变，人是今朝三暮四，但是在你永远没有改变。我们敬拜你，哈利路亚。我们把我们自己恭恭敬敬的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来雕琢我们，做工完成在我们的身上。愿你在今天这个时代做成你要做的，好叫你回来的日子能够没有单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